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请翻开讲义446页，第八章第三节的讲义446页。我们这个第八章第三节呢，谈到的是神秘力的护持信仰啊。那其实第八章呢所谈的内容是接在第七章后面谈。那为什么要先谈第七章？因为这导师这样的安排有点暗示，就是本来早期佛教是理性的，但是呢佛教在受到外来的这一些民族的一个的侵袭啊，那有这个灭法的危机，那慢慢就有这种依靠外力的这种思想会比较多的成分会比较多啊，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有很多这种菩萨的信仰哦，净土的信仰，乃至于这种神秘力护持的信仰。那这一些呢都在早期佛教的经论里面都看得到，这导师要来说明在早期经论都看得到。那为什么这些内容会跑到佛教里面来？照理说应该是理性的佛教不应该有这些东西了。那导师其实是有一点在说明这些内容，一方面是顺应这个佛法的一个开展，那当然也是适应当时的一个新的文化或是新的一种社会的风气，所以这些内容慢慢就融摄进来。那特别是这个诵经啊，诵经那求这个天神的一个护持。但是在早期比如说我们上星期谈到的在这个阿扎囊什么经，这个阿扎囊之经这是藏部里面的一部经。那其实它的一个原意啊是提醒那些天神本来说要保护佛弟子的，提醒他们但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是一种理性成分比较多，但是它其实还是含有这一种祈求的这个元素在里面提醒。那后来就变成拜托你们提醒他们，然后慢慢就会演变，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好，那到了这一个神力的护持那我们上星期进到神力的护持，那也谈到对于这个天神的态度呢，在出家中他基本上是不侍奉供养天神的，这是在446页这一边那主要的理由是在早期佛教认为这些天神呢都是还没有解脱或是流转生死的这些有情众生那应该是要去教化他，让他们去向解脱那但是呢在佛教里面又融摄了两位天神并且传说他们还得了这个初果跟三果那导师认为这样的一些内涵呢提示了一个佛教对天神的一个态度，那就是在446瓜胡山阿拉伯数字瓜胡山这边是容忍传统而进行温和的诱导跟改革也就是把他们收编了收编，然后让这个本来有信仰这个帝师或是梵天人他们来到佛教他们还有他们以前熟悉的这一些天神，让他们感受到一种比较熟悉那其实是要去改造他们那 对，这关于这些天神已经不再是婆罗门宗教里面那么的威风了哈、哦。到了佛教里面要请佛转法轮啊、哦、等等的，还是第四天会这个天头上的花会枯萎啊、哦，腋下出汗，什么五衰相现，这时候就要求去请佛开示啊、哦，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救他啊。哦好，我们上次到这一个山的地方哈，那再来就是挂湖山哈，那再来我们看，在这个天神里面，还有一类是比较低阶级的啊，低阶级。那在二这边谈到就是夜叉跟龙啊，那这两类的众生，或是天界的众生呢？啊，他们有些是有善心的，会尊敬佛法，但是有些是报恶的啊、哦。如以这个人作为这个牺牲，他们会来吃人啊、哦。所以又有佛教里面又有降伏夜叉、降伏毒龙的这些传说啊、哦。那佛老师在挂号里面有一些文字，他说佛法传到哪里？就有降伏那里的毒龙，还有报恶夜叉的传说。那这可能是象征一种佛教在那边能够弘化的一个象征了哈，弘化的一个象征。好，那导师最后说，总之对佛法有善意，就是第一个圈哈，对有善心的哈，或者是邪恶受到降伏教化的。就是刚刚第二个哈，那这两类呢都会成为佛教的护法神啊，至少他们不会来障碍，不会来障碍。那这是佛教里面对这些比较低阶层的这些天呢的一个说明的一个描述啊。好，那再来谈到在《杂含经》里面的一个情况啊、哦。那《杂含经》里面，有一个章节，这个颂类似章节的概念啊、哦。比如说有五蕴颂、五音颂，整个这一个章节里面都在谈五蕴的教学啊、哦，或是六入处颂啊、哦、等等。那里面有一个章节呢，叫做八众颂啊，八众颂。那里面有提到，在这一个章节里面有谈到这个诸天呢，每于夜晚来见佛，或是见比丘啊、哦，有的礼拜，有的赞叹，有的也有的为了问法啊、哦。那在《阿含经》里面，这个天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这样的情况。那长部里面的阿扎囊支经呢，是毗沙门天王所说。那四大天王，他统其眷属啊的所属的这个鬼神呢，然后这个发愿，愿意护持佛的四众弟子。那这个是阿含经里面，这个是鬼神，他们是自动来的哦，没有求他们，是自动来的。好，447页。所以导师在447页这边就谈，这阿含经里面呢，对于鬼神，特别是这个出家众哦，跟或是佛弟子跟鬼神的一个互动的关系。那鬼神是自动来见佛听法，然后自动发愿护持佛法，佛弟子们也没有特别招呼他们，没有特别尊敬他们啊，或是希求他们的一个神力帮忙啊。那这个是初期佛教对鬼神的立场，然后这边在谈这一个对鬼神态度的一个演变啊，早期他其实是鬼神自己来的啊，是承认有这些鬼神，但是鬼神呢， 它其实是自动会来护法啊。那再来就是部派佛教的一个态度了哈。好，那导师说，但是呢，虽然是他们的一个自动来护法啊，但是佛教里面它既然这一个容忍世俗鬼神的存在，就承认他们是存在的哈，把它编到佛典里面来，但是呢，是一种他们来护持的一个态度啊。那如果是容忍这样他们的一个存在呢，那必然的呢，就会承认他们的一个神力啊，承认他们的存在。那对于他们的这一种存在的种种传说，某种程度你就要承认它啊。所以导师说，传说中鬼神所有，这个所有是所拥有的啊，限度内的神力也就不能否认，因为你承认它，那你对于它的一些这种世俗的描述，你也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承认了啊。那这一些鬼神的力量，在佛教是承认，那表现在哪里？表现他们的热心护法，他们是有一些神力的。那下面就有举一些例子，比如说第一个是金刚手，金刚手在佛教的这一个壁画里面呢，他通常会在佛陀的后方，或者上面一点。他拿了一个金刚杵啊，拿了一个金刚杵。那这个导师说，金刚手常在这个佛的身旁啊，监视与佛问难的人啊，不许他们说妄语啊。那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类似的一个情境，当两边问答的时候，那佛会用反问的方式。逼着对方去回答，那通常会陷入这个两难那这个时候，这金刚手就会说：“你最好说实话，要不然就要把你这个头啊粉碎。”这样都有这样的一种对话在里面这是金刚手。那再还有一个金毗罗夜叉金毗罗夜叉。那这个夜叉呢？是吉婆提婆达多推下的大使，因为提婆在这个经论里面有谈到这个佛有这个种种的这个不顺利的事情那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受到提婆达多的一个的一个害了那提婆达多有一次就是要害佛，那从这个山上把一个大石头推下来那这个金毗罗夜叉呢就把这个大石给击破然后才没有压伤佛，但是那个碎石好像有伤到佛那个皮肉还是有稍微伤到但是是把那个大石给击破。那在第三个瓜湖山这边呢，特别是这个本生中里面第四经常有角色第四天，那第四的这个神力呢，导致说更显得活跃。第一个呢，第一个圈就谈到使这个闪的剑伤平复，这个闪是我们上次谈到的它不是披着这个鹿皮嘛，要去取那个鹿呢。这个国王来打猎，就把他射中了那就是这一个闪。那最后就是帝释的帮忙呢，让他全身的这个伤呢平复那第二个是下雨将树林的大火熄灭，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记载到的了那他说过去呢，野火烧林森林大火，那林中有一雉， 一种鸟啊，哈，一只琴声自立，就是看到这个火啊，这个琴声自立飞入水中，做什么呢？把它的羽毛沾湿啊，然后飞去那边再撒一撒，咻咻，因为他想说水，他知道水可以灭火，但他没有别的办法，就用身体的羽毛沾这个水，来这个洒水，来灭大火。那火大水少，往来疲乏，但是呢，不以为苦。这时候，这个第四天来问，他就觉得，哎，你在干嘛？汝作何等？那这个智呢，就说我就此林，悯众生故，就是为了让这个里面的众生不要受到这个火的一个伤害。他说此林阴郁触广，清凉快乐，我诸种类及诸宗亲并诸众生皆依养此，就是仰赖这一个森林。那我有生力，云何懈怠而不救之呢？我现在是有力气的，那所以我就去想要把这个火熄灭。那天这第四了，说如这样的一个精气呢，那要到什么时候呢？他就说到死为止，反正我就是要灭火。那天地就说，汝心虽然，你虽然这么讲或者这么想，那谁正知者，谁可以知道呢？那即自立师，我心自成，信不虚者，如果是真的是有诚信的，不是虚妄的呢，火即当灭。本来如果是没有后面这一段，就是地狱的力量，地狱的力量，但是它又是一只鸟，所以这个时候净居天呢的天人知道这个菩萨的弘誓，这个其实是世尊过去生的一个身份即未灭火，就为这天人就把它给灭了自古及今唯有此林常独未冒不为火烧这个变成是净居天了这个注脚63里面不晓得有没有引错，不好意思因为我注脚63这边的出处看到是这一个啦那应该是净居天下雨啦好，那这个是，但是这个又跟第四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回去查一下，不好意思。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让他了解一下反正呢，这个也是天神他是有一些神力的好，我们来看到这个二在家弟子前面在446的地方呢，在一这边谈到出家的僧团呢。是不准侍奉供养天神的是纯而不净，但是呢对在家弟子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导师一开始说佛的出家弟子不许供养天神，这是戒律里面有说到了，那在家的佛弟子却是容许的那比如说这个在说一切有部的律里面有一段文这边那这边文说世尊为这个摩羯陀国的大臣婆罗门他是一个婆罗门名曰行语略宣法要为这个大臣说法说这个伽他曰若正信丈夫供养诸天众能顺大师教诸佛所称扬，所以是可以供养诸天众那但是呢也要顺这一个佛的这个教法那才能够被这个诸佛所赞扬好，那导师下面有进一步的解说这个供养诸天众是刚刚里面的这个 寄送里面的，然后供养诸天众，带这一个根本数一切有部的尼陀那呢，这边的引文内容还是出自于尼陀那哈。那里面这个律里面有说，为俗人密意而说啊，这个密意就是这个不是他的本意了啊，密意啊。所以导致说，虽不是佛教的本意，而在事实上呢，容许在家的佛教徒信佛而又供养天神，这是在律里面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供养天神，我们看第三个圈，供天是随俗的方便，这种方便是一种适应的一个方法了。那向解脱呢，信佛的真是信佛的真意，所以供天是方便，但事实上它的一个真意呢，应该是向解脱，但是又施设了这样的一个方便，跟向解脱好像的关系不是很大。好，这样的适应世俗而弘扬佛教，其实导师这边提到一个重点，它是为了让佛教能够在弘化的时候少点障碍。你若不让这些人保有，因为印度人拜神的这个风气啊，有些人出生就有家里就有这样的一个习俗，你禁止他太过于理性，好像又会没办法去摄受这些人来学佛，他就会觉得这个限制太多，所以适应这个世俗，让佛教能够让多一点人来这个信仰，那这个是供天随顺世俗方便的一个目的了。那导游注意到这个跟般若经的众般若证悟，但是呢在经里面也有提倡这个读诵供养这个般若经而有这个现世功德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同样的一个作风。所以导师在这边某种程度他提示或是认为般若经的这个通俗化呢，他其实就是顺应世俗，然后弘扬佛法，然后让这个佛法的弘扬能够少一些阻力，多一些这种人来修学。那这样的一个连结呢，就是这边的供天呢，跟般若经这样的一个连结。那导师也许也想要提示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说他也许也是受到早期佛教这种这一类的这种随顺世俗的这种方便的适应，是受到这个早期佛教的启发，懂意思吗？就是般若经的这种随俗本来是一种深悟的一种体证的教学，你怎么会跑出那一种随顺世俗，那它的一个概念怎么来的，也许就是从早期佛教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受到这样的一个启发，所以大乘佛教其实很多的这些做法都是受到早期佛教，特别是在部派佛教之后，很多这种新的转变，他们就继续的传承下去，或是沿用下去。好，那这边就谈到这个在家弟子容许这个供养天神，但是这样的容许呢，导师说会反过来影响到僧团的一个态度，这接下来就是要谈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说在佛法通俗化啊，在家信佛的情况呢就重要起来，因为很多人学佛，那也会有很多在家 的这一种佛弟子是很优秀，或是他们人多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力量，哦，一个力量，嗯，所以在家信佛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导师说重要起来，哦，那对天神的尊敬态度，在家是可以的嘛，哦，那这样的态度是会影响到教团，哦，那希望天神护持的事呢，终于在佛教出现了。那举的例子就是这个法语比丘尼啊，教人通宵诵经，称天啊的名字呢，而为他们祝愿啊。导师这边在写这一段，他提出了很有趣的观察。我们看到448页，大家记得诵经咒怨啊，给他们这个回向啊。然后也请他们来帮忙，我看到448，嗯，好，那这样的一个做法代表什么意涵呢？导师的理解是说，这个是以诵经的功德回向给诸天，哦，然后呢称呼他们的名字，哦，那这个称呼他名字呢，他的一个概念啊，或是他的意思，就是呼吁天神啊，或是祈求天来帮助啊，来帮助。这过去好像谈到是跟这个军队啊，要获得胜利嘛。前面哈，大家把这一段前面看熟一点，这边好像法语比丘尼前面有出现过哈，是关于这一个。契经的神秘力好像是那一段啊。好，总而言之啦，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是佛教的戒律里面所记载的啊。64是根本说一切有不毗奈也啊，所以本来是在家居士可以做的啊，祈求天神啊。诶，现在这个僧团里面也教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也教这样的一个方式，嗯，好，这个小节啊，那导师说以诵经功德来咒怨，等于什么？送礼物给他们礼物啊，而请求援助，有一点贿赂的这种感觉了哈，嗯，好，不拍佛教的后期跟初期佛教的精神。显然是不同哈，那初期佛教精神是什么？不敬事天神哈，天神自动来这个护教哈，自动来护法哈，这个是早期佛教的一个精神，就是根本不太理他们，让他们来保护哈。但是到部派佛教的后期呢，就开始这个送礼物请求援助了哈。好，那导师就有一点评论了，他说这个诵经咒怨呢，其实是变相的供养，哦，供养是下对上，哦，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佛教自身要请他来护助，哦，请他来护助，那这些护法大神在佛教中的地位呢，也慢慢的高起来，哦，待会我们下一节所谈到这个华严法门，也会谈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哈，因为你请他来帮忙啊，那这些神呢，天神地位慢慢就会这个高起来啊。那下面就看到大乘佛法兴起，有些天神啊。他就变成了菩萨，地位高起来，意思就是慢慢变成我们的这个菩萨，乃至于变成佛。好，我们来看这一段。那导师接着就说，大乘佛法兴起呢，知名的护法大神呢，渐渐都成了这个菩萨。比如说这个执金刚，金刚手，在金刚手啊， 它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它其实是相当高，类似十地的这种阶位的一个菩萨了啊，金刚手，夜叉来的啊，夜叉那一类的了啊，夜叉那一类。好，所以知名的护法大神变成菩萨，那一直发展下去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开始请他们来帮助，然后慢慢的地位变高了，变菩萨。最后呢，一直发展下去，这些护法大神，有些竟是佛的化身，那就是佛啊，成为在家出家佛教徒崇拜的对象，到达天佛合一的阶段。那这个主要是指秘密大乘佛教的一个情况啊。好，这我们再来看这个二啊。佛教自身的神力加护，那这个我们看导师里面这一段的第一行，佛教适应世俗，尊重供养天神，以求得天神的护持。那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导师有注意到，它是跟咒怨诵经相结合的啊，咒怨诵经相结合。好，论到佛教自身呢，佛与大阿罗汉在世当然有不可思议的这四十一力的一个加护那这一边前面谈的是神，这边要谈的是佛教里面的这些阿罗汉也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好，那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大阿罗汉他们。也很多都有神通力的嘛，那导师下面就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圈谈到杀人无厌的这个央觉摩罗在我们这第三节被提到很多次了，那经佛的三言两语，就使他放下刀剑，然后去放下屠刀，然后修学佛道，从事修道的生活另外一个，这是指佛有这个神力了这个杀人魔王，佛这样两三句就让他这个调伏了，把他给调伏了第二个是失去儿子而疯狂的一个妇人那他因为疯了嘛，所以就没有穿衣服那有一次。然后他就跑到这个佛的地方，见了佛，那他就一下子宿礼清明过来自己暗示什么？佛他是有一些特殊的力量的还有这个见他一切的罪相，看到佛也变乖乖的变猫一样乖乖的，见佛被降服，那老师说，这都有出于内心的超常力量，也就是这是指佛的部分佛的部分，这一些事情都暗示佛有超常的力量那在第四个圈呢，谈到这个降这个龙或是蛇，还有伏虎的传说，有的是有事实的啦那导师挂号里面谈到这个但以理这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先知了但以理，那他在故事里面，他也被投入这一个狮跟狮子住的地方同样也没有受伤这古今中外的宗教都有这一种超常力的一个故事好，那下面导师就说，威德利的加持虽浅深不等，但在宗教界，上面举的就是佛教，还有导师挂号里面是这个基督教的基督宗教的一个故事那在宗教应该是信任其有，信就是相信，任就是认同相信并且认同。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好，那佛是有这样的力量的哈，但是这种威德的力的加成，继续往下看，威德力的加持，那佛跟大阿罗汉入了涅槃。那好，就跟这个三界就没有关系了嘛，哈，就是超脱三界了，哈。这个入于涅槃就不再现起这些加持力，哦，这在这个早期佛教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是大乘佛教才有的了，哈，还有佛的这种感应啊，哈，早期佛教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或是阿罗汉。感应入灭，然后又来感应，这种大乘佛法才有啊。好，那在早期的佛教呢，啊，也只有佛的这个传说，佛也只有加持舍利这个他的佛骨啊，佛骨能这个起放光这些现象啊，然后作为后世崇敬与作福的对象。就是佛入灭或者阿罗汉入灭，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那唯一比较有关系，在早期佛教的传说里面，就是佛的舍利啊，佛的舍利。好，我们再来看449啊。好，已入涅槃的佛跟大阿罗汉啊，在声闻佛教，也就是早期的佛教。不再说什么神力加持啊，都没有这一些内容，所以对佛没有神教式的这一种祈求感应，只是如法修行啊。早期佛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啊。那主要导师也提到，因为没有什么神力加持啊，也没有再说了啊，所以这个对佛。没有像神教那样啊，的这种祈求他的感应，只是如法修行啊。那原始佛教缺少迷信的成分，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那这个重要原因，就是导师里面讲到，没有在说什么神力加持的部分啊，或者是说在往前推。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些已经入灭的这些阿罗汉跟佛，涅槃就是烦恼永息嘛，已经超出三界，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啊。他们留下的只是什么功德啊，去怀念他的五分法身啊。这是在《阿含经》里面谈到啊，就是舍利佛比佛早入灭嘛啊。那他的这一个弟子均头沙弥就拿着舍利啊来见佛，阿难看到就一直在哭啊。阿难，舍利佛是他的老师的哦，那佛就问他你在哭什么啊？他就觉得很感伤。那佛说，舍利佛的五分法身有被拿走吗？他说没有啊，那就对了啊。他这个我们应该要重视是这个老师的法身啊，这个法身啊，不要去这个迷恋他的这一种色身，色身会坏嘛哈，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了，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好，所以这个入灭就跟人间没有关系，只剩下啊一些。功德法身，那是我们去意念啊，去学习用的啊，或是如法修行，像他们一样正得到这个无分法身哦，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所以原始佛教缺少迷信，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好，再来，在阿育王的时代呢啊，或是阿育王以后，佛教遭遇很多困难啊。那导师这边说，发展中的佛教阿育王以后遭遇困难很多。那早年提倡的一代大师制啊，这个是导师有观察到各个部派都有一种传说啊，就是佛灭之后， 把法交代给谁啊？那这个第二个又交代给第三个啊，总共有五师相承的一个传说啊，就一代一个大师啊。但是因部派分化呢，就不再存在，每一个部派都有大师，就不再存在啊。那再来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国王的护法。是难得正信，很少有这种正信的国王能够护法，他都带有这一些这种比较迷信的这一些行为或是心态。然后已入涅槃的圣者又不可能再有这个加护力，所以 有这样的一个这种种这个外在的一个因素呢。那祈求护持的需要啊，引出了阿罗汉不入涅槃护持佛法的传说。导师注意到这一个佛教里面有一些传说，传说某些阿罗汉他不入涅槃啊。我们有时候故事听一听就没什么，但是导师有注意到这些传说呢，传出必有因啊。为什么会传出这些传说？那导师列举的前面这些外在的一个的因素啊，外在的因素啊，所以这个祈求护持的需要啊，那引出阿罗汉不入涅槃护持佛法的传说。那这样的传说呢，导师列举了这个第一个呢是宾头卢尊者啊，宾头卢尊者，宾头卢波罗堕啊。那这边导师说简称宾头卢了啊。那宾头卢尊者他的一个故事是怎么样呢？导师这边有简单的提一下，他说，因为他呢在白衣前现神通，在居士前面现神通，这在戒律里面有规定啊，你不能在这个居士面前现神通啊。但是舍利弗例外，舍利弗比较特别。所以因为你现神通了，人家不会把重点放在你嘴巴讲什么，而是你好像有特别的能量哦，所以来这个亲近你是为了要得到这些能量，不是要得到智慧，这是世尊禁止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哦。所以他现神通为佛呵斥并且处罚，处罚什么？我今病辱，就是把他驱逐使他离开，然后说到终身不得波尼环，不得住这个阎浮提，这个阎浮提就是南瞻部洲啊，南阎浮提。那宾头卢呢就在这个居尼耶而做佛事。居尼耶在哪？在西部，我们说这个北居卢洲嘛，南瞻部洲嘛，这个居尼也就是西纽赫州，他到西纽赫州那边去做佛事。那分别功德论但说现神通，那可能没有想到后面的这些事情。那四分律跟法句释呢也只说到现神通被呵责被骂。那十诵律呢，它里面谈到是病这个拘泥病去拘泥也啊，把它赶走，赶到这个拘泥也就是前面的拘泥拘耶尼啊，拘耶尼拘耶尼啊，西纽赫州。那但是呢，这前面就是都是蛮简要的啦齁。但是这个佛说三摩诘经齁的最后就有宾头卢这个现通背者齁。那若当留住后齁。这个若有汝啦齁，就是你的意思齁。应当这个注释啦齁。 一直到后面，需等到到未来需等到弥勒佛出然后这个是念乃才能够波涅槃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杂含经》里面，它其实是《阿育王传》，误编在《杂含经》，它其实《阿育王传》了里面谈到是阿育王广请供养那宾陀鲁跟无量阿罗汉来应供。并且说到现神通被喝者常在于世不得取涅槃，护持我正法的故事，那这个跟这个三摩诘经相同所以有这个宾陀卢尊者不入涅槃，然后呢护法这样的一个传说好，宾陀卢没有入涅槃，受请应供，一直传说下来。而有这个请宾陀卢法的一个基础这个佛教在七月的时候农历七月不是有那个供僧吗供僧一般都会留一个空位，那是宾陀卢的一个位置因为传说他没有入灭嘛所以这个请宾陀卢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老实说，这故事的原本呢，它的只是现神通被喝者那由于这个神力护持佛法的要求，就演化为不入涅槃所以，老师从这一些故事里面，最简单就是只现神，只谈到现神通，或是这一个谈到现神通被喝者，这个是应该是故事的原版原型。导师考察这几个那发现这个原型应该是这一些啦这是大家共通有的。那有一些多的出来，导师认为是神力护持佛法要求，然后有这个不入涅槃这样的一个传说好，我们看到450页。第二个呢是这个君徒波叹尊者。或者君头波叹这个昆达达那在这个佛沙密多罗这个国王呢毁坏这个佛法的时候那这个君徒波叹阿罗汉以及佛所族累流通的人呢他就使这个王的库藏空竭然后减少这一个僧众被杀害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再来就是罗侯罗西域记有谈到，这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有谈到罗侯罗不入涅槃为护正法的传说。导师有注意到这些阿罗汉不入涅槃的传说好，那这些阿罗汉不入涅槃呢，这些传说本来都是散说的啦但是呢慢慢就会被集合在一起，所以再来这个瓜胡武这一边呢，这个大罗汉为了护持正法不入涅槃的传说呢就被综合起来有这个四大声闻的说法，那如这个舍利佛问经那这边里面谈到佛告天地士跟四大天王我不久灭度，汝等各于方土自己的地方护持我法，我去世后呢，摩诃迦叶宾陀卢君徒波叹罗侯罗这个二三四前面都出现多一个大迦叶多一个摩诃迦叶四比丘住不泥环流通我法佛言但相教之时性根微薄，虽发信心不能坚固汝等呢，你们这一些人呢为这个正信为能够让这个众生起信呢随事后薄，视情况需要程度为现佛像佛的相状僧的相状若空中言 在空中讲话，或做光明，乃至梦想，令其坚固。那弥勒下生呢，听如泥环，也就是告诉这四个人，你们不要入涅槃去，帮忙在向法的时候，向教之时，来这个弘扬佛法。那弥勒下生，那弥勒佛会弘扬佛法，你们就没事了。好，导师说文字说得非常的明白，那向法中的信众正信渐渐不易坚固，说要借重什么神秘的现象，现佛的相、生相、空中言作光明等等，所以导师有注意到这个神秘现象，然后让他见佛相光明，听见空中的声音，梦见佛相等，才能维系佛教的信心。那这唯有仰仗天神还有不入涅槃的阿罗汉的护持，这样的一个情况，要仰仗天神跟不入涅槃的阿罗汉。那这样的信心呢，依赖于神秘感的信心，与一般神教就更接近，慢慢的好，四大比丘就是四大声闻，也见于这个佛说弥勒下生经好，那四大声闻后面又有发展为十六大阿罗汉好，那如这一个大阿罗汉这个难题密多罗所说法注记那这个难题密多罗传说为佛灭八百年执狮子国的阿大阿罗汉所说的论点与这个西兰的传说相合可见这是曾经流行于西兰的传说那记里面有谈到无上以无上法嘱咐十六大阿罗汉还有病眷属等令护持死不灭没及赤其身与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报那导师有说在这边谈到这个用意跟这个四大比丘不入涅槃相同，但是这里面有更谈到注意到受施主的供养那导师说这就是宾陀卢阿罗汉的应供的一种相同的一个说法相同的说法，所以让他们也能够让这个施主能够供养，然后这个种福田。好，我们看到最后入大圣论也说到十六大阿罗汉那又说于今亦说九十九亿大阿罗汉皆于佛前取酬，这个护法祝寿，这个酬啊，大家知道签啊，对，酬就是签。那取酬做什么？数人数，愿意来这个，这护法祝寿的人来抽签，那看几只被抽走就点人数这样子，取酬。要的人来取酬，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在佛教里面取酬就是要算人数了，要算人数。好，阿罗汉现在不灭护持佛法，在部派佛教中非常流行，导师举了很多个例子。阿罗汉虽然不入涅槃，但也没有在僧团里面，只是隐秘的神力护持。那等到十方佛菩萨信仰流行，那也是这个神秘护念众生，其实一脉相承的啦，部派就有阿罗汉神秘护持的嘛。好，那最后导师说阿罗汉跟菩萨呢，如果去分别起来，他们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啦。那但是在祈求这个护持者的意识当中， 所差也不会太多，哦，所差也不会太多。好，所以这边导师提到神力的护持啊，那从这个对天神的神力护持，也谈到佛教内部有这一种阿罗汉不入灭这样的传说，导师说这个也是有关系的。那确实，这里面有谈到护持佛法的一些概念在里面啊。好，那以上呢就是第八章的内容。那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到了啦，哈，所以我们就第一节课都进行到这边。那下星期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第九章啊，第九章。那第九章的内容呢，是大圣经的序曲啊，里面很精彩。大圣经的序曲什么意思呢？这些都还不是大圣经，是大圣经的前奏啊，前奏序曲。好，那讲义应该会在这星期，星期六会完成哦。那应该在下星期上课就可以拿到。好，那这边简单做一个结论，然后就是在第三节，其实在第八章里面，导师就是在谈大乘佛法里面一些很特有的，早期佛教所没有的一些元素哦。那这些元素呢，导师都有找到这个部派的这些典籍，比如说律啊，里面所谈的内容，都有那一种它的原因呢，哦，它的一个原因来自于在部派佛教时期就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产生啊，所以到大乘佛教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部派佛教就有了嘛，但佛教只是在延续这样，乃至于有多一点的一个发挥这样啊，所以这个特别是神秘护持这个部分啊，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下课10分钟。